今天要特别请我们的班长带我们开始祷告。班长，阿门。好，那一开始啊，你就觉得说今天这课一定超级无聊，对不对？然后看这个孙弟兄能够讲出什么。十诫谁不知道啊？然后第五章、第六章你看完以后，你可能不敢讲了，我就替你讲你的感想。第五章六为什么那个重复一直不停的重复，同样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OK， 那这个有两点啊，我为什么重复有两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最后再讲。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嘛，因为生命记就是 OK， 全部都已经讲过了。 Deuteronomy 这个字，我觉得师母在课上然后有在座我们会法文的，不要不好意思啊。 OK， 哇，那有会西班牙文的我知道，那个西班牙也差不多了。哦，那有没有打球的，打网球或者桌球什么，在最后那个不分胜负的时候要来个 deuce， 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要 deuce？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 deuce， 你从来没有想过吗？呀，因为你在打其实都没想过为什么要 deuce， deuce 就是二的意思。 Deuteronomy 的字根就是第二次，这本书平铺直叙，他就是告诉你这整本书都是第二次讲。 OK， 所以呢摩西一开始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就说啊，要开始遭拒了，全部重新讲故事。 OK，要改成用好。那摩西啊一开始就出了一个小小的状况，就是何烈山跟西乃山。讲到旧约，我再来考一个。生命记这个时候大概是多少年？公元前的，四十年，对。然后大概是公元前多少年？这个第一课也有讲到，不过非常的快速的讲过去，所以你能记得这个数字也不太容易啊。大概是公元前1400到1500年左右 ，OK， 大概3500年前。那所以很多人谈到旧约的事情，在特别是在死海古卷找到之前啊，师母有提到死海古卷嘛，对不对？第一课就有提到，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就证明了很多这些基本上跟两三千年的那些文字记录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那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攻击旧约啊，就是说啊什么史实不符。其中一个问题你会听到的就是说连这个西乃山在哪里其实都不确定。然后还有呢，圣经里面会讲到何烈山，那你就说奇怪啦，为什么一个山第一不是真的不是太只知道在西乃半岛OK， 以色列的南边有这么个山上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呢又有两个名字啊，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可疑，对不对？其实到后来考古啊，就发现原来是这样子，何烈山啊是那个山脉的名字，然后他们 actually 是找到了何烈山，何烈山就是在那个西奈半岛那一带，我等一下有个图你可以看一下，西奈山是指一个山峰。而且西乃山这个字啊，也许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山峰 OK， 所以不是那么重要说哪个山峰，然后这个名字也没有说没有任何的冲突啊，不是说搞不清楚名字，而是山脉跟山峰 简单的例子嘛，对不对？你说台湾有个什么山脉？那每个山峰都叫中央山吗？没有啊，对不对？每个山还有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子。OK，好，那他在那里说，OK，这个在哪里？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摩西就招聚了百姓到某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啊，再重新再讲一次那个故事啊，讲得很高兴。然后他讲到这个重点了，这个我们要一起念一下。如果可以看到的话，看不到的话就可以翻一下圣经啊，五章三节。来，五章三节一起来。OK，摩西年纪虽然大，但是脑筋绝对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就刚才我讲到历史的这个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那个是什么几十年前事情啦，对不对？那个已经不算了啦。啊，不要说几十年了，可能几百年、几千年事情，就是说，哎呀，那个是以前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他第一个就提醒一件事情，说这个约啊，我现在跟你讲这个约。这个约不只是跟列祖立的，而且我今天要约就是跟你们要立个约，啊，它是同样的约，但是我们要再次的跟你立这个约，哎，所以说不是说，只是你祖先的事情，况且是当时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记得一个事情，在师母前两课也有讲到，就是大部分出埃及的人都怎么样，几乎全部都死了。OK，在那个时候已经，他摩西也差不多了呀。那所以就讲到这个，他再讲的这个地方啊，我稍微往回一点点，对，四章47节，这个太有趣了。OK，他说他在哪里呢？他说得了地啊，巴山王的地，然后什么亚摩利王啊，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OK，所以约旦河东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他不能进迦南地，对不对？所以他最后也就是在这里停下来，他们就在这里集结兵力。这个就是巴山地，然后这是以色列啊，或者是现在以色列就以前迦南地，然后巴山在这里。这块这个地方不是太久以前历史啊，如果你看看新闻，你就会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听到过戈兰高地这个名字？OK，戈兰高地就是以色列在六日战争的时候，六日战争还是那个前一个战争，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某一个战争，他就把周围的这些地打下来。哦，六日战争这里有写。其实，戈兰高地其实不是一次啦，但是就是在 exactly 那个巴山地，当时的巴山地就是现在的戈兰高地。OK，为什么以色列占了戈兰高地就打死也不走？有没有对军事稍微有点研究或者有点兴趣的人？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什么地？它是个山地，因为它是高地不仅是在古代，连在现在你当然就是在高地上面比较好，而且它不是一个山，它是一个 highland。OK，它是一块高地，所以战略，谢谢，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学以前的 copy 摩西的，就他那时候为什么驻扎在这里呢？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战略要地，就是因为战略要地，所以以色列人打上去说："哦，我绝对不能把这块地再给我的敌人。"为什么呢？如果我再给我敌人的话，因为我太容易被从戈兰高地被攻击，也就是巴山，也就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以寡敌众，能够占领，当然是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能够打入迦南地的。OK，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information。那当然就是说东向日出之地，哇，这个太有趣了。你知道摩西他虽然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可是他可以怎么样？哎，他可以看迦南地嘛，所以呢，哇，我觉得他们当时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任何地图跟测量的仪器他们也没有空拍机啊。他到出来的地方却是怎么样呢？他可以看到那个 其实，在猛东其实应该看到日落了，但是就是说它可以看到两边的太阳，哎，那块高地。所以你看，神虽然说，你没办法进迦南地，但是还是给他了一个好地方啊，视野很好。OK，那所以他到上面去以后，就开始重复十诫。那我先来考考看哦，有没有人很有把握说可以背出十诫的？没有啊，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字句啊，也不需要 exactly 就背出来，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他讲些什么，对不对？啊，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十诫其实出现在许多地方，但是摩西五经，如果你真的可以感觉一下啊，其实它从头到尾都有十诫在里面，从头到尾 is everywhere。OK，甚至有人就说，你把十诫放在中间，你可以把整个那个摩西五经串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我说我们信仰，我不是说什么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什么古代旧约，no，是我们现在的信仰，它也就是最中心嘛。OK，为什么呢？因为前四诫，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塑高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当守安息日。OK，这四个，其实我觉得前三个大家通常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到了第四个问题就来了。OK，就说那哇，那糟糕了，这个一个简单放水题，安息日是哪一天？你想想看，你昨天做了多少事？我想，完全，我昨天做了很多事，而且一半事情还在教会或者在小组的。OK，真的是犯罪严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说我们星期六都应该关在家里面？就像现在，如果要去过以色列的人，请举手。OK，有没有礼拜六在以色列的？应该去玩过，应该都有嘛。你有经历过那个礼拜五下午以后的那个？空城的感觉。
有，但是，大部分对都不卖东西的，也有少部分的人在卖东西，然后天天还是人
哦，当然，就是如果是跟观光客有关的话，他电梯还是 OK 了。那钱还钱还是要赚。
请什么小孩在看？
OK，这个有点有少少的离题。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以色列经常就说嘛，什么现在啦，他人口成长算是蛮快，现在900万以色列人，OK？你知道900万以色列人里面有多少犹太人？这不是 trick question，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你知道900万人里面有多少人这样说了，不是犹太人？有25%根本不是犹太人，OK？是阿拉伯人或者是某处来的人，移民或者基督徒也有。通通都有，所以呢，刚刚那位姐妹她讲到一个 good point，就是她的经济还是在动啊，她不可能完全不动。但是有很多这些在做事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你刚刚说的没错，有时候有小孩啊，或者很多就不是犹太人，他不用手，这个。所以在很多这种服务业的地方，你还是你到旧城去，还是有人会卖东西给你，it's okay，你还是有东西吃，绝对饿不死。OK，那这个就是安息日。那但是安息日的精义是什么？安息日实际上的 purpose 是什么？它不是要你去 shut down。安息日的精义是纪念你的神，对不对？在7日的最后一日，在神造我在那一日，我就是让这一日能够分别为圣出来纪念你的神。那至于说是哪一日，还是说你要什么时候要？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当时是有很清楚的一些规范，但是现在还好，我们活在新约里面，已经不需要再守那些条文。但是安息日的精神今天依然是一样的。OK，我们要定期的纪念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星期天来教会，我们就来敬拜。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日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分别为圣出来给神，也是一样的道理。OK。好，那接下来就后六个，来，我们一口气把它读完。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OK， 接下来这六个，我觉得后面那五个应该没有人会有什么问题吧。 OK， 如果你对后面这五个的话，会后可能要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一下。那个，可是第一个，我啊，真的是有人就说，哇，这个也太厉害了吧！一共就十条诫命，居然有一条是孝敬父母。对，孝敬父母真的是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吗 ？OK， 这就要讲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圣经上面有很多的律法跟那个条例，好像听起来是繁文缛节，但是里面都有它的属灵意义。一方面就是说，的确很清楚明白，就是说圣经上面许多地方都叫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哦，然后要去要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就讲说要那个要奉养父母的这个概念啊，哦，对，我希望我的儿子女儿现在在听啊，哦，那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世上的，可是真正他的经意思是遵从你的上一代，遵从你的predecessor， 甚至是投射到什么父神这个形象，所以就说父子啊，或者母女或 whatever 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实质上的肉体上的啊，是我们需要来遵守的，但是另一方面，很多这一类的 law 其实就是反映在你与神的关系啊，你。Always 他就是父神， Always 你就是儿子，你就是要尊从他。 OK， 好，那接下来就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有些人就会说，诶，这十个是真的是真的就这十条就 OK 了吗？为什么这么简单？为什么只有十条呢？不是，为什么不多一点？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啊 ，OK， 这么精准的就是十条。我听过很多不同的解释啊，这些解释呢，我先要说，在很多你听人家在教课啊，或者讲这个，很多是个人意见、个人想法，很多人是什么神学家研究出来的，这些不是真理啊。真理跟某些人的教导，你还是要把它分清楚一点。有些东西就不是真理，像我接下来讲的，可能就是你拿来参考就可以。OK， 比如说在实践，有人就说那个因为石板不够大，就只能写十条。OK， 所以绝对有这个可能，因为哇，你要那时候要刻个东西，3000多年前哎，很累哎。OK， 当然现在的话，可能就 ChatGPT 打一大堆出来。你知道还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原因，非常简单，你想到你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摩西在这里，或者是摩西当年啊，他在跟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他的听众是什么人？他听众里面你觉得有多少 ？OK， 先说你觉得有多少是读过书的？再想想看，有多少读过书的？当时他是在跟什么哪些人讲话？犹太人嘛，对不对？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干什么的？呀 ，OK。那你觉得识字率大概多高？呀，如果有几个识字就不错了。OK， 其实他们都不是那种，他不是在 Silicon Valley， 不是在湾区跟一群工程师讲话，对不对？那就要一个那个要一个什么操作手册50页。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他在跟一些这些人，大部分大概都呀，不是这没知识就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学就是你要跟他们用他最能够直接明白的，然后也不能讲太多也没有用，因为你没办法写下来，所以就是口耳相传。对，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而且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是那样子，在3000多年前。OK，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上面，他用一个很简单的分法，然后让人其实当时的人一听就懂，因为很多是他们最需要的，当时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啊。比如说， 偶像，偶像这个哇，真的可以讲很多，因为当时那个偶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不是说什么你可能觉得啊怪力乱神什么的，其实也不是，也不一定，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偶像。那还有就是说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突然讲出来这么讲？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安息日这个概念，所以基本上摩西要重新把这些。你知道，就好像是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 ABC 啊，小美国人，就好像把一群小美国人带回中国去重新训练做中国人一样的概念，对不对？你要啊，到处要说请、对不起、谢谢，不，他们很会说这些啦，不需要说的时候也会说。那还有什么？对，人家给你钱的时候，你要先说不要啊，不要一下就拿过来，就是在 ABC 是很严重的问题。还有什么？就是很多这些东西，你知道，他要重教一次，对，所以你觉得看起来这么 obvious 的事情还要写下来，对，对他们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重新让他们知道 what it means to be Jew， 啊，做犹太人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你说，哎，拜托好不好？这些都是太，哦，现在有谁不知道啊？什么对不对？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当时在那个社会里面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就像荒野大镖客那个西部一样，对，其实它并不是你不要把现在的这种社会，你如果想3000多年前，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这些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中，而且你如果真的去看旧约，哇，里面那些这些事情，每一个都可以有一大堆的这个这故事。当然啦，就是他把这些故事写下来都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就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所以就针对这些最严重的问题来跟你讲。OK，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它的分法也是很有趣。前四条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然后第五条什么？第五条孝敬父母。你说那个地很奇怪，在那边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父母这个关系其实是预表神跟人。天父跟我们神的孩子的关系，然后就做这个来做一个转换啊，就父母的关系好像也是跟神的关系，好像也是跟人的关系，那后面的五条就是很明显就是跟人的关系。 OK， 所以这个十诫啊，我觉得十诫就可以讲非常多，可是还是要 move on 啊。这个不是我去啊，这个是师母带团去的。接下来五章六章里面讲了一大堆啊，摩西就在那边一直讲，就是让你就可以想到说一个老者，他那时候其实还身体还不错，他还可以讲很多话，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好像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一直在重复啊，一直在。循循什么？对，循循善诱啊，就是那一群人，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听啊，但是听来听去，其实啊，中心思想就是这一句。OK， 来，我们一起来读。OK，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国会大厦前面的一个灯台，灯台的那个柱子啊，他们把它遮住了，但是柱子上面的倒数最下面这个是，一个犹太人被迫害的一个这个一就是一像一幅画一样，但是在这个上面，在这些人的头上。就是这一句经文，就这句经文 ，OK。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 ，OK。就是这里面讲到什么？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他是独一的主，然后他对我们的 expectation， 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 ，OK。好，那这个就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读完整篇的话啊，先不要看这个。如果你读完整篇 生命记啊，然后你也看到那个这个这一句嘛，对，到处有，然后你又想到在哪里？通常我们会讲到这段经文，其实我们都不是在讲旧约，对不对？我们是在讲耶稣对他们说，那夫子有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啊？耶稣说，耶稣就把他，耶稣一方面是有点掉了一下书袋啊，他就说秀给你看，我旧约很熟。耶稣就跟他们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爱主你的神，这诫命中第一个，对不对？就是生命记讲的。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可是你读整本生命记里面没有爱人如己的四字。你可以 Google search, 啊，找不到爱人如己。生命记上怎么讲，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 ,OK? 耶稣就是在基本上就是在背这一段经文。那爱人如己这个耶稣是从哪里听来的呢？好，那因为那个老师要喘口气喝个水，所以用接下来三分钟时间大家来找找看。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用硬翻圣经还是你上网 Google 还是你怎么样都可以。因为耶稣这样子说就表示这个绝对是从旧约出来的，对不对？绝对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如果 quote 生命记就表示说爱人如己一定也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OK, 大家找找看，找找看。就有写那个，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通常都有一本很大的那个串珠圣经，就像这样子啊。OK, 有人找到了，来利未记几章 ？Yep。所以耶稣不是随便说的，也不是 summarize 十诫。OK, 因为你说耶稣其实基本上就是在 summarize 十诫嘛，然后耶稣是 actually 是 quote 圣经里面的。OK, 就是耶稣的年代大家都知道嘛，就是2000年前。好，那个时候的文化水准已经当然比3500年前要高很多。所以呢他必须要用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利未记19:18就是 exactly 一样的字，就是说你就要爱人如己。OK, 这个爱人如己还很有学问了。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讲利未记，但是这个爱人如己他说呢，他说你不要抱怨别人啊，你要爱人，然后因为我是耶和华。OK? 你说这个哦，这个挺好 ,OK, 好，没问题。OK,所以呢十诫再说一次其实就是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OK? 那我再回去啊，也当然有人说啦，这个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啊？这答案很简单，当然很有关系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对他做这些事情吗？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这个是你要坦白说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个还算是低标了。OK, 这算是很低的标准。但为什么当时是这样呢？我再重复一次，就是有它的历史背景。就当时人的那个道德标准跟我们现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当时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社会啊，所以这些连这些最基本的都做不到。所以就要再次提醒。OK,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课会讲到约定这个概念，约的契约啊，合约啊。但是呢，在这里，其实摩西在讲的时候，一方面是动之以情，就说：“哎呀，神爱你啊，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然后说，这个历史一讲啊，其实如果你想想看，你是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你是从小就听你爸爸妈妈讲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非常有感觉，非常有感觉。那个我是台湾 台湾的外省人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哇，这就是那种有点像是那个爷爷奶奶在讲啊，我们那个按那驾祥的事什么的，讲一些哇，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却又是很 real，因为他们哦，我们来有点长，但还是读一遍好了，从这里开始。OK，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就是说，因为那时候那些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所以他讲那些人什么都是第二代啊，或者是你可以讲 A、B、C，就是一堆第二代。然后他对那个过去的事，他当然更糟糕啦。我们的 A、B、C 啊什么的，像我也可以去大陆嘛，我可以去看老家啊什么的。他们根本没办法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些故事，就是一些啊什么父辈的、祖辈的记忆。所以摩西要再次提醒他们：Number one，你今天会在这里，你今天有这个机会，哦，能够回到你们列祖列宗的这个迦南地，是因为神爱你们。OK，因为神爱你这个族，你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要接受这个信息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是一个族群，你在外面漂流40年，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啊，你的上帝是很爱你的，你会说我们搞错，对啊，我都快累死了，是吧？所以呢，能讲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他就说要确定他们知道，这是爱。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那些人真的就是被拣选的，你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群，然后你们这些人。是被拣选的人，所以我今天就要带你们这些人，而不是我了，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会带你们这些人，进到迦南地。然后他这个就是动之以情啊，他就说啊，耶和华真的是爱他们的，所以拣选你们后代，像今日一样。然后接下来。这个约的概念就出来了，OK？神是信实的，他向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OK？那其实第一课就开始讲啊，到现在整个圣经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个什么？就是个约，就是人与神、神与人的约定，OK？所以他这个。里面有好几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说，神很爱你们，然后你们是被拣选的，然后我们要带你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然后如果你守约的话，爱他守他诫命的话，神会向你施慈爱，直到千代。OK，这个记住这个，因为以后几课其实差不多就在围绕在这个约的概念。OK。但是呢，我先来剧透一下啊。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遵守这个神的诫命，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跟随神的带领，一次又一次。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借古论今嘛，我们。看他们还取笑他们说啊，你看那些人啊，神都跟他讲话了，什么对不对？石头也给他看了，什么火也烧了，什么的啊，这些人怎么还不信呢？其实我们今天还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都会跌倒，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没有守约，对不对？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不重复这些古人的错误啊，能够怎么样能够避免跟他们一样跳入那个仇敌的陷阱。OK， 好，那接下来就讲到后代了。哇，这个后代的又是一大篇一大篇啊，我经常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比如说我自己，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小孩比较大了，我就会想到很多我什么爸爸、爷爷跟我讲的东西，然后我想说，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其实潜移默化也好，然后我们家是比较西化啦，就是说我们不会那种什么坐下来训一顿的，我爸妈从来不会这样子，就是那种长篇说教啊，但是短篇说教也是很厉害。而且我经常的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我家是比较早开车啊，为什么经常在车里面那个车都开很久，好像不需要那么久，就一直在车上开来开去，开来开去。然后我爸妈就一直在讲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我现在自己做爸妈以后就知道了，开车的时候就慢慢开，慢慢开。然后耳机拿下，这样子 OK。所以呢，他讲到这个后代的，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感呢？一方面就是。是我一直在重复这个概念，就是他们那些人真的是，他们是唯一的印象就是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对不对？其实是很辛苦的一群人，很辛苦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其实是离在迦南地的已经很久了，已经好几代了。其实大部分的人，包括摩西在，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只有派了探子，结果探子回来说什么？探说那边全是巨人，OK。所以呢，其实那些人呢是非常忐忑不安的，他们就在那边想说：“哈，真的这一仗打下去，不知道有多少能够活着进迦南地。”所以摩西在这里呢，一方面是鼓励他们啊，提升士气。但是，一方面也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因为他是直接与神有面对面，他接受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他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告诉他们说：“啊，你只要敬畏神，就可以存活得福，你可以承受你应许的地业。”啊，这个基本概念。但是，就是当时一些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些出埃及的人最需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如果你想到现在啊，你就说现在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对啊，我现在又没有在旷野里。好，那我就再挑战你一下，你真的没有在旷野里吗？你的人生没有旷野吗？你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是觉得说你在那边打转转不出来的？不管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是你跟人的关系。对，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有旷野，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耳朵旁边啊，有听到一些牧师讲的啦，或者是我不晓得你们家庭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肯定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我一样，从小就会讲这个神的诫命，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你就上主日学啊，主日学老师在上面讲啊，什么的，你就听到很多。但是这些是不是能够真的把你带出旷野，能够带入迦南美地呢？这个完全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是不是守约的人？如果你一生敬畏他的话，你就可以得福，你就可以承受地业，就是离开迦南地，进入离开旷野，进入迦南美地。OK？那接下来啊，这个又是很难讲的。我想师母可能故意这个礼拜离开哈。这个因为我讲到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不面对这件事情。OK？就是，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二、第三次，摩西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必须要赶出灭尽迦南地原有居民，赶出灭尽。你觉得听起来是不是很残忍、很可怕？不但如此，而且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然后打碎所有的偶像，当灭之物。接下来这四个也 OK 啦。立约这一部分，比如说，那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传统实在差异太大，你跟他立约也没有用，OK，所以就不用 don't bother，不用浪费时间。结亲的这部分呢，我觉得古代人呢，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也不太一样，他们对这个血缘的关系更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看重。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去跟那些异族的人通婚的话，特别是那些人， 是你要把他们赶走，要把他们灭尽的啊。那偶像跟当灭之物，就是当灭之物就是不洁净的东西，那不只是偶像，还有很多，比如说巫术、法术，或是当地的习俗的一些东西都要灭尽。OK， 那就回到另外一个，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解释这件事情呢？说真的，就是把那些人都赶走吗？真的这些人就全部杀光吗？这不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OK， 所以我只是叫你们想想看啊，也没有想说，想要说你能够有这个答案。我告诉你，坦白说，你说我有完整的答案呢，我也没有，我也没有。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外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有很多不同的神学上面解释。那但是最一般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当时在那边的民，不管是有没有以色列人去攻打他，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邪恶、非常行淫乱的。也就是为什么十诫里面要特别针对，就我刚刚讲的说，当时的社会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样子。那不仅限于犹太人啊，而且那到处都是这样子。那些人本来就是已经犯罪到一种程度，已经是要被灭尽的，已经是要被灭绝的。OK， 因此呢，只是借犹太人这个刀。OK， 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也不是可能性。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没有想到啊，我其实也不一定说是没想到，而是说圣经上面并不是太多例子，神对非犹太人、对外邦人说话，但是有没有这种例子？有没有这种例子？当然有啊，旧约里面充满了神跟外邦人说话，甚至外邦人得救的例子，对不对？那这新约就不用讲了。OK， 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弃绝偶像，不是说只是犹太人而已，犹太人是他的选民。对，但是说当时的那些人呢？你说，也许他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改过自新、向善呢？我们不知道，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说 ，it didn't work。Whatever 那边发生事情，就是说那个地方不是。而且不但不是不好，而且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你之后会看到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就说那边的人的确就是很凶残，其实就是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呢，很多的城、很多地方的确是灭尽了，对，但是也有许多人就留在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如果借古论今的话，就像我刚刚就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家里面，他的以色列公民哦，拿着以色列护照的哦，还是有很多不是犹太人啊。但是你的条件是什么呢？就他们能够愿意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是当时在那个迦南地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保持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 reasonable 的吧？对吧？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人会说 OK， 如果他们愿意留下，如果他们跟有人在一起的话，但是前提是什么？所以这个摩西其实都已经想到了，就是说 ，OK， 你们打进去的时候，啊，你不可能什么一天就把所有人杀掉，什么这个当时冷兵器时代嘛。然后呢，他们进去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想看，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就会的军队进去了，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开始占领一些村庄啊、城市啊。他怎么样呢？他就住到人家家里啊，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那个那边的迦南人就扛了一条那个乳猪出来啊，这昨天刚烤好的，还是脆皮的。那你要不要吃呢？你在旷野40年了 ，OK？ 不要说猪了，啊，老鼠都好吃哦 ，OK？ 然后呢，接下来呢，哇，你知道，哎呀，欢迎你们来了，来做客，对不对？那因为打败了嘛，就欢迎那个以色列人进来啊，来家里做客。哎，你看，哇，我们这边吃饭的时候啊，都要拜关公了。对，先拜关公再吃饭。你知道，其实绝大部分中国餐馆啊，都拜关公的嘛，大家知道。OK， 讲这个有点倒胃口，接下来都没有人要去吃午饭了。那个，不过就这样子啊，就是习俗嘛，就这样了。哎，我们这边都拜拜啊，然后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拜一下？这样。哦 ，by the way， 这个食物都是刚拜过的，你要不要吃？ again， 你饿了40年 ，OK？ 要我的话，我在这方面我先承认我很软弱。那个脆皮乳猪那个刀刮过去的声音，我一听我一定马上就吃了 ，OK？ 吃完再那个求主饶恕。但是真的是你在进入一个那种完全异文化、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成为绝对的、绝对 dominant、绝对多数的一个存在，你才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他们全部基本上快速的就会被同化。OK， 接下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哦，这个先不要看这个好了。哎，先看哎，我前面这个应该再看一下。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这是。哎，奇怪，是哦，这个是哦，上面这个洞，谢谢呀。Yeah， 这个在上课的时候都会发生一次以上啊，这样大家才会突然醒来。OK，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有什么感觉。OK， 以色列大哦，他在巴山地，然后他们要攻打的是哪里？是这块地 ，OK？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一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就那么一点点，他的人能多到哪里去？他要攻打的是这一大块地，哎 ，OK？ 所以啊，事实证明也是打了好久才打下来了，对不对？但是就他们其实是以小博大，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这些观念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些事情很残忍，有些事情很可怕。但是你知道，他们一进去是被吞没的，对，他们必须是一个绝对不对称的这个体量的情况下，他们其实选择并不多。然后就回到我刚才那个地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图应该经常你都会看到了，但是没有把它标出来。你知道当时与以色列宣战的国家是这样子，然后以色列好险有颜色，要不然看都看不到。这就是啊，对不起啊，真的啊，可以了吗？哦，我是在 share 啊， yeah， 我在 share 啊， yeah， desktop two， 还是没有吗？
看到地图了，
可以了， OK， 好，大家又醒来一次， OK， 那所以啊，以色列永远都是在这个情况了，以小博大。然后我接下来讲这个啊，这个也许那个录后置的同工把它切掉。所以有些人经常讲说什么犹太人多厉害多厉害什么的，哇，犹太人是很厉害了。可是你知道吗？犹太人全部加起来，全世界犹太人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中国山东省人多。OK， 所以你说他真的很厉害，的确是很厉害。那为什么那么厉害？他真的是一个需要生存。不管是国家也好，不管是民族啊，他到哪里都是少数 ，OK， 所以他必须强悍起来。再加上，如果是我们信主人，我们就知道有神的选民啊，有主神做他们的后盾 ，OK， 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不是说好像他们就可以这样子英英美代子，反正我14亿人，对不起啊，没有这个意思，那个一定要删掉，那个就我什么都不做，我也活得好得很啊，对不对？只要不要生太多孩就好了。那个另外那个国家反正很快就超过了，那就是说对不对，我们这种这么多人对不对，没差嘛。诶，可是他真的就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在哪里他都是少数 OK， 所以他是必须为了生存，必须为了他能够延续他的这个民族的传统还有他们的尊严 要做出一些让我们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不是他们，所以你真的要能够了解明白这些历史的以后，你才真的知道说，啊，他们这个接下来是打得有多辛苦啊，严重剧透 ，OK， 继续，因为接下来，哇，讲到这个哦，不过这个生命记是讲不到了，如果很有幸能够教约书亚记的话，那你可能看我又唱又跳又吼的，因为实在太精彩了 ，OK，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讲完这个以后，你说这个偶像啊，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跟你讲，这个偶像是超级严重的。我们先看到这个石板这件事情嘛，就是因为那个金牛犊啊，让那个摩西生气到什么，对吧？石板都给砸了吧，然后后来只好再磕一个。我跟你讲啊，然后 again， 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想得很天真啊，就是说磕石板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现在那个 Home Depot 买一下就好了。我想那个时候做什么都是了不起的事情，3000多年前 ，OK， 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他真的是有够生气，才会做出那个动作。他为什么很生气呢？哎，他这个讲啊，先，哎，嗯，我想想看啊，哎，好了，那个直接跟大家讲了，不问问题了。因为其实我想你们也很多知道，如果你有读过旧约或者是有上过任何旧约的课，你就知道当时亚伦造那个金牛犊，他是为什么要造那个金牛犊？不是因为他要拜假神，对不对？而是为什么？他们说：“哎，亚伦是个好好先生啊 ，Yes man 嘛，对。”然后就说：“哎，做个神像，这个神像是什么呢？这个神像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啊，你说这个误会太大了吧？为什么神告诉你不要做像，不要有偶像，然后你们这些人却为神做了一头牛？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猜猜看啊，一定有人，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为什么是做头牛呢？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呀，为什么是牛呢？哦，对，有可能 ，OK， 其实这个上面就有答案了。这两个，这是哪里来的东西呢？这是埃及博物馆呀。所以发生什么事？那群啊人就像是 ABC 一样习惯了啊，早上喝 Starbucks， 下午吃汉堡，他们也习惯了要拜东西就弄个牛。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拜牛，在埃及这就是埃及人的习俗，埃及人超爱拜牛。我跟你讲，到现在你去埃及你都看到有做小纪念品，就是这个。我说这么恐怖啊，还有这个，这就是他们。就像你台湾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那个偶像做成小纪念品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你一旦习惯了以后啊，这个真的很恐怖。他们一想到说，要拜个神嘛，做头牛，是跟埃及人学的， OK。 所以这就是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当时如果打到那个迦南地，如果他们不除灭所有那些东西的话，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就会拜那里人拜的。对，这就是人没有办法。然后呢，在这个借古论今下，如果你想想看啊，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在美国任何其他城市啊 ，even 即使是你去找一群，华人教会嘛，或者华人社区，你去找一群人，然后你去认识一下他们的第二代啊，他们的孩子，你就发现说啊，在那些地方，一般来说小朋友呢，可能就 读什么的都有，比如大学生好了，什么都有嘛，理工科啦，也有读艺术啦、文学啦、音乐啦、读 business 啊、读 medicine 啊，对不对？那你来到我们 Silicon Valley 呢，来到我们矽谷呢，80%是 computer science。最近 computer science 不红了，一开始红了。接下来再过4年呢，80%就是电机系，OK？为什么呢？环境嘛，对不对？环境，我们这边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这边就是这些人，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不跟 tech 扯上点关系？就是每个人都搞科技的，就是环境的可怕跟环境的厉害。对，如果你到纽约的话，像 New Jersey 的话，我像有很多 cousin 在那边，几乎没有一个是做科技的。他们都很奇怪，说你们那边人为什么每个 Silicon Valley Bay Area 来小孩都是 CS？他说：“Well，因为我们这边每个人都是 CS 或相关的嘛，对不对？龙生龙，凤生凤嘛。接下来那个不要讲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可怕，特别是你是绝对少数的时候。所以呢，你听我讲课，我就会像在那个东南西北讲啊。有没有去过那个纽约的 Brooklyn？” 哎，然后那个 Brooklyn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的，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边有一区就是 Hasidic Jews，一群犹太人在那边。然后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犹太人的装扮在街上走的？对不对？胡子不就弄得都很漂亮哦。OK，你知道你就说为什么那些人就在那边？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还生活那样子？哇，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他的选择就是这样，他那个族群就是这样子。他们就用最严格的他能够做到的旧约律法来活着。那为什么那些人都住在一起，通通都挤在一起呢？对，一方面团结就是力量啊。还有另一方面啊，如果他搬到 Manhattan 去啊，第二天那个也剪了，帽子也摘了，对，衣服也换了啊，衣服变粉红色的。所以呢，就紧紧的抱在那里，就为什么？就是不要让周围的环境，所以他的环境就人人都是那样子。还有一些观光客，我发现很多老中观光客都是老中人，很奇怪啊。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去我们那边开车，我就开车这边看啊，然后就发现前后怎么全都是亚洲人在路上来在那边观光，那我们都觉得很稀奇嘛，因为我们觉得这怎么会现代还有这种？就是 exactly 这个情况，他们那群人就说。对，我宁愿生活在极其的不便以及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我知道我在美国，我只要一离开这个地方，我的小孩就绝对完蛋了啊，绝对就受世俗影响的。同样道理，好，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一课的最精华、最重要的祝福跟咒诅。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蒙福的最重要的一点。叫遵行神的旨意嘛？那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啊，整个生命记也是讲这个。那在生命记里面，一方面就是纪念神的引导，again 啊，就是老先生在讲历史啊，就说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啊，我们老家怎样怎样怎样，OK 哈、啊，多辛苦啊！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老家多辛苦，他们真的不知道在埃及做奴隶是什么样子啊。讲一大堆，然后呢，再讲就是，哎呀，遵守诫命啊，什么？OK，接下来他就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我这个，我经文好，我看啊，这个蛮长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好吧？来，从这里开始，看呐。
哦，它是红灯呢，为什
么？哦，没电了，
这样可以吗？
哦 ，OK， 好，所以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结束的最后啊，我要留给你们一个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Again， 我跟你讲，很多人啊都说，哎呀，旧约是怎样？旧约是你就要旧约什么都搞不清楚啊，讲什么对不对？哎，那啊有什么考古也没有什么证，哎，其实也没有那么旧啦，3000多年前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商朝哎，商朝的时候，中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文字，但是已经有文字，也有文字记录，也有那个雕刻石器，哦，甚至做简单的瓦器的技术，所以没有那么久。啊，这个是必须。人家说，哎呀，那个你们讲那个什么旧约都是很古早的事情，哦，那你意思是说商朝不存在吗？对啊，夏朝是不知道啦。对，但是商朝是这个是绝对是有存在，然后也有文字记载，也有一些法律啊，也有一些就是人类的文明，不管在哪里，差不多就是已经进到那个程度了。绝对没有像人家说的那么什么古早啦、神秘啦、什么都神话啦。No。绝对不是 ，OK， 而且是不止一个地方记录，是很多不同的人都记录类似的事情 ，OK。最后，还有就是说，哎，那个摩西一直不停的重复一些东西啊，他是不是老眼昏花，还是不是已经那个有点 early Alzheimer 的迹象？他这里写很清楚，他这个34章严重剧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人家不会写这样写自己啊。这个是最后一章，是另外有人帮他做一个结尾，做个结论。所以他那时候非常清楚的说，他死的时候120岁，也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OK， 所以他是在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在写下这个生命记的，就是他最后的这个的话啊。OK， 然后最后当然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的概念，我为什么秀出来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下一课要讲的。因为这个约的概念啊，不仅是说只是旧约新约一本书，哎呀，反正就是遵命就蒙福，不遵命就咒诅，而且还有很多许多很深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生活真的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些教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再次用实践来提醒我们。主，虽然我们看来是一些很简单的道理，主，但是你不断的就是告诉我们，你愿意与我们有个亲密的关系，你也愿意我们与人和好。主，求你在这两方面都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家庭，或者甚至在我们的小组教会，在我们的职场上，主，都求你让我们在各个不同地方依然能够尊你为大，依然能够与人和好，能够将福音带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在人面前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更是要来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刻特别来鉴察我们的心。主，若是在我们心中有什么偶像需要除去的，即使这个偶像在人看起来是正常的，是普通的，在文化上面是被接受的，主，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若是我们有任何高举，过于高举你的，或者有任何崇拜，过于崇拜你的，主，都求你自己来挪去，来让我们跟随你，主，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主里蒙福的人。保守每一位学员在这周的生活，也祝福我们能够预备下一周一同来探讨你我们立约。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每一位学员在线上的或者在实体的，今天余下时间祷告奉耶稣名。好，谢谢。